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上期节目当中啊，马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了关于不同宗教的死亡观的理解。今天啊，就想请马老师啊带领我们再次探索更多伟大先哲们关于死亡的一些看法。
好的，我们呢上次去探讨一下面对死亡可能带来的虚无主义无意感，在古代这个西亚兴起的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先祖，他们提出的这种信仰其实比他们更远，因为这个来世二世论呢，其实在古希腊还有甚至古埃及就已经有了，但是从那个时候泛神论到一神论，然后从这个犹太到基督教进入欧洲，然后到南普回到这个中东的一个伊斯兰教，影响着很多很多人对死亡的观念，其中从哲学角度，我们都从宗教角度，从哲学死亡观角度，他们站的一个立场是二世论，而且是身心二元二世论，他将肉体身体跟心灵分开。然后大家觉得啊，宗教不都是这样子吗？哎，还有点有意思的不一样，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中国道家，中国道家他们修炼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呀？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成神仙。
对，神仙的定义是什么呢？
摆脱生死。
对，但是他们是怎么摆脱生死的呢？
长生不老可能。
对，大家想想，我们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死亡观，他是回应阿伟说的，就道教也有发展，但是早期的道教它追求是长生不死，所以我们还要有死亡，对吧？这个秦始皇千古一帝去派徐福这个求仙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对，其实这个背后反映的就是古代的这个道家，他们认为肉体的死亡不是必然结果，通过一定的系统的修行方式，或者说加上一些特别的这个机缘补给，比如说古代就是仙丹，或许我们的这个肉体本身都可以是不死不灭的。比较原汁原味的道教，不是道家啊，道教他们其实一世论，我就是这一生，我不追求来生，我就是一世论，甚至我都是唯物主义，但是我的唯物主义跟一般人世俗眼光的有点不一样。因为世俗眼光我们相信的是说所有人必死，但是道家说不见得所有人必死，我们相信人是可以永生的。如果他们的观念是一般人确实不可以，所以在道家的修行里面有一句话，顺着成鬼，或者顺着成人，逆着成仙。如果你让你的生命正常去演进的话，那死亡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你要反过头来去追逆的话，你就可能成仙。我不知道艾瑞斯，你听到这个道家这些想法，这个死亡观，你有什么联想吗？
请问什么叫顺着成鬼逆着成仙呢？
这个道家的先哲啊先人啊，他们是说顺就顺逆啊，就是你如果顺着人的本性走，比如说生育啊正常生活的话，那你就成人，成也会变鬼，就是死亡是必然的。但是所以他说这个也是到现代科学里面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脑洞。我们现在的人文学科是从归纳法里面去出来的，就是总结，所以你看所有人都会死，所以我们就认为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古代的道家他说大部分人会死，但是我不相信所有人都是必然死。在我们的信仰体系里面，有些人据说是活很长的，比如说彭祖，据说是800岁，对，甚至是与天同寿啊，有些啊，所以他说，如果你不好好管理你的身体，对，你会死。但是有些人就说逆天改命，我们现在说的逆天改命呢，就有点 low 了，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说现在所说的逆天改命就是屌丝，就是这种怎么去奋斗能够出人头地，就叫逆天改命了，对。就是我不是出身比较固化的低阶层，我怎么突破就叫逆天改命。但是在道家里面还不是，他这个逆天改命是真正意义上的说，你通过修行，你的生活身体包括精神会有一种质的变化，然后你能够永生。当然这个是非常浪漫啊，我们今天其实大部分人会说这个就是骗人的嘛，对吧？我们都没看过。对，你说尤其是像艾瑞所说的上一期我们谈到身心二元论的二是说的这个这个哲学立场，然后演化出来的，比如说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一脉，这个宗教私脉里面去，对，他好歹有一个东西，就是叫这个不好证伪，不好证伪嘛，就是我信你也不好去推翻我，那么你要我说服你可能很难，但是我作为我自己相信，我觉得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自己觉得有收获也行，对不对？但是道家的一个立场就是很不好去防守的，如果你要辩论的时候就更难了他的位置，因为我们看的大部分都死，你去相信人能不死，这你不是有点脑残吗？或者你有好像忘故事实吗？对不对？我们很自然会讲这样子，但是而且从历史的证据来看，我们中国古代说的这些很多的被归入到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里面，其实都不是很长命，很多人尤其是可能在这个早期的时候，他们相信服用什么丹药，不服还好，一服就挂了，很多就是死得很早的。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些研究哈、发现，其实在汉朝的时候，70、80、90的人不算大多数，但是还是有的。但是你看很多帝王，或者说很多门阀的子弟，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王羲、王献之那些，他们很多时候会服用这种五石散。就是这些他们认为是外丹，就是说仙丹，反而他们很早可能就死了，甚至我们都觉得他们会不会是食物中毒这种就影响。所以从历史上证据上好像也是有点问题的，甚至是很大问题，这个就是犯傻。但是我们来看看这种，如果从哲学思想啊，首先因为这种信仰推动了可能中国人有着一种叫养生的传统，就是而且大家不知道网上有很多的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说为什么好像僧人佛教僧侣好像都是胖子多，道家修行的道士都是瘦子多，
为什么呢？
对，那道家，因为道家就他，因为对他来说，我修的不是精神的超脱，我不是身心二元论，我觉得肉体终归会腐熟，我修的是身心，在道家的术语叫性命双修。性就是用现代哲学，西方哲学的话，性就是心灵，命就是身体，就唯物。他说我这个东西是两个都要的。我不是只要一个，所以他在古代先民里面就发展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各种的手段帮助我们维持身体的健康。
比如说
我们当代叫气功的修炼，以前的静修，五禽戏、八段锦，甚至是太极拳，都受到这种道家的这种 我们追求这种长生的一种理念的追求的影响，发展出一种很独特的文化，这个是甚至在全世界里面都是很罕见的、很独特的一种面对死亡的观念。所以，对他来说，就是我能不能一直维持我的生命的一个追求，就是我要尽量的让我的身体健康，就是我的身心都在一个比较optimal。比较就是最佳的状态，这个是我生命的一个追求，所以道家也不太看重这种。大家如果看看的话，就这种思想怎么影响一个人活着呢？像我们第一期这一个系列的第一期，最后说死亡或者说鬼魂，就说是为活人来说，这死亡的观念其实它不仅仅是当我们最终临终的一刻起作用，它甚至是倒过头来可能影响我们一辈子人怎么活的。如果我们有道家的这种，信仰和追求的话，其中一个道家追求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如果从文学里面去品味哈，可能更有味道一点哈。就我们暂不讲理论，就我《红楼梦》，大家都很喜欢《红楼梦》。《红楼梦》的好了歌里面，世人都小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对吧？五经将相在何方？方从一堆草莓了。对，世人都小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几恨去无多，直到多时眼闭了。所以大家都听听哈，这个大家都很了解了。这个我就这个抛个书包哈，就是像它趣味多一点哈。但是大家可以感受。道家追求的是，他说你这个一般世俗追求的一些金银财富、名利，到死亡那一刻，就是我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所以道教文化对人的影响是，这些东西你不能太贪恋，你不能太贪恋。对，但是道家跟佛家有点不一样。佛家是你基督教二世观身心二元论里面，他们推到比较极端的时候，比如说佛家有苦行僧，就是我好像穿的破破烂烂的这个乞丐一样的，道教是很少这种的人物的。道教其实是因为我要照顾我的身体健康嘛，我吃的太少，或者说我这个把自己搞得脏脏的，这个就违反我的追求了。所以，道教追求的一个，它道教修行里面也很有意思，大家看看哈、啊，甚至跟我们中国人的心灵是比较对接的。道教追求的是，他说你要修仙，其实有几个条件，叫财阀女帝。对，我不知道艾瑞有没有听过这个话。
有。
对，他就说，你不是自己关闭起来在世界里面生活，对，不是。首先，我们中国人就道教很现实。
对。
你要修行，第一个是财，他这个财就是你得有钱，你没钱你是搞不了的。就像我们现在哈，如果你想健康，你说我不要吃这个打激素的这个鸡肉和鸡蛋，我要吃这无菌蛋，哈，我要吃这很健康的养殖的，既然养殖法的，你个鸡蛋就贵很多嘛。所以我们从这里。现代人我们能看到古人，他这个东西还不是蛮干的，就是你说他很傻，他一点都不傻，他某个意义上他很聪明，他想得很透，你还是得搞钱，你没有物质基础，你想让自己活得很健康，一直到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都可以去这个。他说道家说精神气，就是说精就是身体，气就是内在的，神就是心灵，各方面。都是很稳定、很良好的去面对死亡是没戏的，所以说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大家看这个就跟身心二元，就是觉得身体归身体，就是肉体；灵魂归灵魂的这个西方的这个身心二元论基础的二元论有点不一样了。对，身心是互相影响的，你的身体不能太劳累，也不能没有物质滋养。所以道教说我们需要搞点钱财。对，然后法就是说你要有正确的方法，就不能瞎搞。 就道家有很多的就方位啊，怎么样时辰啊，这样子，就身体怎么变动啊，要吃什么呀，补啊，这样子，对。然后绿，你这个东西你要合适的小伙伴，因为一个人人力是有限的，你要做这个事去把自己好像逆天改命，你需要有合适的这种人支持你。我们以前讲减肥，在健身的时候体态控制都讲到一个事了，很多人念到就是说你要减肥的时候，一开始信心满满的，到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那个在因为人毕竟有惰性嘛，
嗯，
对，或者说有时候你自己做你也不知道自己会走偏，所以你需要人其他人给你做一个参照或者提示，把你这动力提高。这些在道家的人物里面他们已经很明确的指出这条，所以你得有旅，这个不一定是爱旅爱人的那旅，是跟你一起去往这条 路上走的，单靠一个人是很难搞得成的。
嗯。
然后最后地，你合适的时空，对吧？你打仗战乱，你就没办法修了。你所以他们说我要找到一个很安静的太平的地方，可能山上啊，这对。去，当然他那个其实也有很多讲究的，对，所以这道中国传统也有很多风水，对，道家有说的武术，其中一点就是这个风水堪舆哈，就是说你找这地方就是，对啊、要这个环，就是用今天的来说，其实环境很讲究，对吧？我生活的环境，我面对的人，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时候，我化学能够更好。那这个观点。在世界其他上面它有什么影响意义呢？首先这个医事的这种唯物观在中国是以道家这个形式流传下来，它从科学性这层面它可能是好像不对，好起码不是那么常见吧，大体上是见不到的，但是它发展了一个对身体健康的高度重视，而且要身体跟环境跟饮食的配合，而且要投入时间去关顾身体的这种生存方式，提出了一种的看法。这个其实对很多比如说我们面对癌症病人的时候，有时候他说马老师，其实我并不怕死，我怕病的难受疼痛折磨。其实这个就有点感悟到道家的追求了，我身体其实很多人说我害怕死亡的时候，其实还用一个叫佛家说的生老病死，老病死是病灭的，我最后这种恐惧虚无是一码事，但在前面老跟病就是身体性的一种功能的丧失或者衰弱，然后乃至一种无力啊，这个是不是道家去攻克的尝试去处理的问题。回到从哲学观念来看的话，在我们知道在东南亚或者说这个太平洋岛国里面呢，比如说新几内亚，大家如果对人类学有兴趣的人士可能会知道，他们到现在还有，我们现在常常说这木乃伊，就是说这埃及的，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新几内亚或者印尼的某些地方里面，他们还是有这个风俗的，就是把祖先风干，而且他是整个尸体保留的。大家想想，其实这个技术是很高干的，因为他在新几内亚，他是潮汐热带，这个是会腐化很厉害的。他们发展一些技术，让祖先的身体保留。我们中国是神位嘛，对吧？祖先这样子。大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人家是真的是每一个祖先的肉体都保存下来，而且还不是我有时再去，他一定的时节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有人，好像我们如果现在在南方的福建啊，就是看大家去这个会好像有一些这个孩子穿着着神灵的服装出来这个巡游，他是真把这个祖先的肉身拿出来，好像绕一圈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保存了祖先的肉体，祖先跟我们同在，所以生命的意义就是首先是寄托于肉体，但是我并不因为停止呼吸这个意义就顿时消失， 他是子孙世代一直在供奉，而且是跟他活着的，他是真真切切，从不是一种metaphorically 就是比喻的方式，就我们通常说我们的祖先跟我同在，是心灵上的，你在我的思念当中，他不是，你的肉体要跟我在，我看到你祖先都在，所以对下一代的孩子，你是你的从何而来是有根的，我不是一个虚无的一个可能上帝无形的，一代一代祖先都在我们村里面，大家的都有祖先一直在。
那我可以问个问题吗？那假如说就是从您私人角度上来说的话，您会愿意说以某种方式让自己的肉体保留下来，为了让自己的后代们时刻能瞻仰或者说感受到自己与他们同在吗？
这个意思呢，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一节节目结束的一个点，就是大家看看这个，我们如果看看这个，你说这个新几内亚，大家觉得哎呀，就是他们就是不懂事嘛，好像很原始的，对吧？死了都不知道，还当着生者在恭敬，好像你说这个道家就是白衣飞升都是神话。我们看看他这个观念到今天，在当代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出克隆技术，如果人克隆技术其实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唯物论的仪式论，我这一刻的肉身死了，但是我从基因里面，我如果能够100%是克隆出一个人，他或许就是我的一个永生的可能性，而且他不是从纪念当中的，我是真的永生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埃隆马斯克推崇的数字化的永生，他说身体这克隆这个东西也不好搞，对吧？我们之前很多电影去和这个好莱坞的去探讨克隆了以后，那个人可能就是有另外一条线，他不见得就是你。但是我们如果将我们的思想数据化，变成一个软件包，它就有一种软件，其实某个意义上就有一种规律嘛，我的思维特质这样子，可能以这种形式寄托下来的时候，寄存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所谓的我的灵魂的载体是在数字的方式在存活，或许我也能够，所以我的载体不一样，我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这个 fresh 这种血肉之躯，我是可能就是在那个电脑里面，对，但是我是有载体的，而且我也是身心，对，的两方面都兼顾到，对，但是当然可能那个思想，可能埃隆马斯克那个更多是一种数字化寄托，还是心灵的，因为他可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思想啊，这种情感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看待，就觉得这个很搞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因为古人是以他们那个年代的科技水平来去思考，而且去尝试去实践的，但是在当代最领先我们人类思想文明的人，包括埃隆马斯克，他也在琢磨这个事，怎么让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心灵就是在这一世实践永生。所以可能方法会挫败，不一定是全对，或者是真的达到他的目的，但这种追求可能一代又一代最先进的人物，可能他在思考，或许这样子我们会可以让我们停一停想一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可笑。所以呢，这个当然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了，可能就是我们这一节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死亡观，仪式唯物观的古往今来前世今生。
没错，非常感谢马老师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也从各个角度了解了不同的死亡观的一些理解。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